第十八篇，孤干的骸骨，两根墓葬，以及军队。以西结书分为四大段，每一段包含一个重要的点。第一大段是第一章，讲到神荣耀的意象，其实这位圣别的神在他的荣耀里。第二大段是从第二到三十二章，说到神的审判，对付一切与神的公义、圣别和审判不合的事物。无论是以色列还是外邦人，凡是与神性情不合的，神都要审判。第三大段是从33到39章，说到神在他的恢复里还有剩余的民，当神来审判的时候，还纪念他的恩典，保守一般选民，带他们归回本地。这指明以西结第三大段的主要观念乃是主的恢复。第四大段是从第40到48章，说到神来建造蒙爱得着恢复的人，叫他们成为他的居所。这就是说，末了的这一段端端的论到神的建造。以西结书有三章被认为是圣经里的大的章，就是第一章、37章和47章。这几章不光在以西结书里，就是在整本圣经里也有它特别的地位。这几章每一章都用一个字来代表，第一章是火，第37章是气，第47章是水。没有一章圣经像以西结一章那样的说到神是火。约翰福音4章、7章和启示录22章都说到水，但不像以西结书第47章那样的说法。照样以西结书第37章说到神的气也是独特的。这一章启示神的灵如何进到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活过来，使我们成为一个团体的身体，形成军队，也建造成为神的居所。唯有这一章我们才看见被生命之气点活的结果。借此我们看见以西结37章在圣经里占有特别的地位。以西结书33到37章描写神从不同的方面来恢复他的子民，34章强调主来做牧人，寻找他迷失的羊，带他们归回本地。在36章我们看见主用生命恢复他的子民，这不仅是在外面的，也是在内在的，就是给他们一个新心和心灵，又将他的灵放在他们里面。37章启示主来复兴他那使臣分散的子民，使他们成为一。在此我们看见神被掳的子民需要在几方面得恢复，因着他们如同羊被分散，所以他们需要主来做牧人寻找他们。因着他们里面的光景是不洁净老旧的，所以他们需要新的心和心灵。因着他们成了使臣的孤骨，所以他们需要被点活连接起来。以西结书34章主要的是说到主在外面的恢复。在这一章里，神来做牧人寻找他的子民，带他们回到美地。36章说到主恢复内在的一面，在他的恢复里，主不仅在外面带我们回来，更在里面赐给我们心心和心灵，又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灵里。我们如果看见这事，就会领悟主的恢复不仅是外在地位和环境的事，它更是在内在性质和性情的事。主的恢复既然是外在又内里的事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不止地位和环境改变了，我们的心和灵也得着了内里的更新，我们更接受了神的灵，在外面有改变，里面也有改变。然而以西结书36章没有清楚彻底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会有这个改变，我们如何会得着心心和心灵，并如何会得着神的灵。我们只是一般的知道主要给我们心心和心灵，又要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。因此我们就需要以西结第37章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更新并重生我们。神来更新重生我们以前，我们就像孤死的骸骨。我们如果单单由以西结36章 我们就只领悟自己是罪恶污秽的，却没有想到其实自己是死的。以西结书37章启示我们，不只死了，更成了孤骨。这指明神的救恩不是只是为着有罪的人，更是为着死了的人。在神眼中，当我们堕落做罪人或退后的时候，我们是死的，甚至是被埋在坟墓里的。我们在各种罪恶事物和属世娱乐的坟墓里，我们得救以前或得复兴以前，都在某一种的坟墓里。我们犯罪死亡，被埋葬并孤干，我们没有血，没有肉，没有筋，没有皮，只有孤骨。这乃是一幅的图画，表明我们从前是什么，我们从前在哪里。因着我们是孤死的，所以我们也是离散的。照着以西结书37章看，没有一根骨头是连在一起的，所有的骨头都是脱开离散的。无论我们是未得救的罪人，或是退后的信徒，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。以西结书37章11到13节说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你要伸言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不仅不信的罪人需要从坟墓里得释放，甚至今天在教会生活中许多的弟兄姊妹也需要得复兴，得释放，脱离他们的死城和坟墓。有些圣徒败落荒凉了，如今被捆绑在他们的坟墓里。我不知道你们被什么所杀，被拘禁在哪一种坟墓里，但我盼望神的风吹在你身上，神的光照进你里面，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做工，拆开你的坟墓，使你从坟墓里出来而得着复兴。圣经启示主是死人的救主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25节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在以西结书37章，神不是对病人说话，乃是对死人说话。我们如果看见自己是死的，需要主来点活我们，我们就有福了。神在这一章里的话，不是使病人痊愈，也不是把坏人变成好人。神在这里的话，乃要使死人成为活人。盼望我们今天有许多人能够在主面前谦卑自己，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承认我不止病了，我不止有罪，我更承认我是死的，我的心我的灵都死了。主啊，我完全孤死了，我就像一堆孤死的骸骨。哦，主，我需要你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，我需要你把生命的气吹到我里面，好使我活过来。主啊，我要活。赞美主，主没有把我们留在自己的光景里，却进到我们里面来拯救我们。然而主不是进来直接的做我们的牧人，照着以西结书37章，他乃是借着有人伸言他的话而进来。有许多的基督徒对于伸言有一种错误的领会，以为伸言只是说预言，但是以西结书37章这里几乎没有什么预言，相反的，这里的伸言乃是一种宣告或说出一些话。这指明这一章的伸言主要的意思不是预言，乃是讲说或做某一种的宣告。主吩咐以西结伸言，主的意思是要以西结讲一些话。主告诉以西结，当他伸言的时候，他会拆出气息和风来。当以西结说话时，神就将那灵赐给他的子民。借此我们清楚看见伸言的意义不是预言，乃是为主说话并说出主来。还有的弟兄姊妹以为伸言就是教导，但无论人对孤骨有多少的教导，孤骨仍是死的孤骨。人可以教导孤骨说他们需要风，需要气息，需要灵，但是死的孤骨不会有任何反应。 在这一章里，以西结没有向姑姑预言什么，没有教导他们什么。相反的，当以西结申言的时候，为神说话的时候，神就随着他。当以西结申言时，神就吹在姑姑身上，神差来风、气息和灵。以西结37章里有三件事与申言有关：风、气息和灵。在中文里，这是三个不同的字，但是在希伯来文里只有一个字，路阿克。九节说到风和气息，原文里都是同一个字。十四节说到灵，这也是同一个字。翻译者很难决定在这几节里，这个路阿克该翻译做什么。如何翻译乃是基于上下文，也是根据翻译的领会。我们如果将这件事应用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，可以说当神吹在我们身上时，它就是风；当我们呼吸这个风时，它就是气；而当气进到我们里面时，那就是灵。首先是风，然后是气，然后是灵。当以西结申言的时候，神就吹风，百姓接受气，这气就成为灵，就是赐生命的灵。在以西结书37章，以西结申言了两次，在七节，然后在十节。七节说，于是我遵命申言，正申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头与骨头互相连结。这里我们看见，当以西结申言时，有响声和地震。在以西结37章，平原上的骸骨非常的安静，动也不动。但是当以西结来申言的时候，就有响声和地震，使姑姑连结在一起。我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事会发生，然而我确实的知道，当我们真在聚会中来在一起时，发出呼喊的声音，我们就真实的是一。假如我们都来聚会，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，我相信30分钟后，我们仍然是彼此批评，彼此分离的。以西结37章8节说，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响声、地震以及骨头连结之后，有很特别的事发生，骸骨的上长了筋，长了肉，长了皮，遮盖骸骨，使骸骨的外表好看多了。这些从前只是姑姑，如今各部分集合起来，连结起来，却是没有生命的身体。身体还没有生命，因为没有气息。第八节的描绘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经历上，姑姑必须连结在一起，然后气息才会进到他们里面。今天我们若没有聚在一起，就不会有神的气息。我们不该等到有神的气息然后才来在一起，相反的，我们该先来在一起，然后神的气就会吹在我们身上。九节和第十节继续说，主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申言，向风申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于是我遵命申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当以西结再次申言，神就才气息进入死的身体里，他们就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，为神征战。在16到17节，主对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，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。又取一根木杖，在其上写，为约瑟，就是为以法莲，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。你要使这两根木杖连结为一，在你手中成为一根。以西结首先对付了姑姑，然后又对付了姑杖。杖是木造的，却没有生命，并且是孤干的。这两根孤死的杖象征以色列的两个国，南方国犹大和北方国以色列或以法莲。这两个国从来不能合一，在主的眼中，他们完全死了，完全孤干了。主有办法使这两个孤杖成为一，他的路乃是生命的路，就是孤的杖活过来，然后把他们放在一起，使他们一起生长。这就像接枝，就是把两根枝子接在一起，最终枝子就长在一起。事实上，这里所说的就是这样。 两根杖就像两根枝子，从前他们没有生命，但后来被点活，点活以后就能够长在一起成为一了。骸骨是为了寻成军队，而杖是为了建造神的家。杖曾经是分开的，但如今成为一，成了神的居所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为神征战的军队，也看见神的家做神的居所。今天基督徒对于身体、召会和神的家都谈论的很多，但大多数没有看见实际得着身体、召会和神家的路。以西结书37章清楚的指示，唯一的路就是生命的路。两根杖能够长在一起，不是靠着教训、恩赐、教导，乃是靠着生命。主没有吩咐以西结运用某种恩赐去教导，主乃是吩咐以西结为神说话。当以西结为神向这些死人说话的时候，神就吹风在死人身上，使他们得着气息。当气息进到他们里面，气息就成为他们的生命。然后借着生命的路，两根的箍的杖就能够长在一起。生命是奇妙的，生命能够解决许多的难处。我们物质的身体能够胜过许多的问题，就是因为这身体是活的。这说明一个事实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所迫切需要的乃是生命，不是道理，不是教导或恩赐。借着生命使得枝子就能够被 点活，并且长到一起，然后这两根枝子就合为一。我们如果注意教训恩赐，我们就会被分开。我们都需要更好更高的事物，这更好更高的事物就是生命。首先有风吹，接着有气息，然后是赐生命的灵，这个使枯骨成为活的，并且成为一。最后骸骨成为一支军队为神征战，照样枯死的杖成为活的，并且长在一起。他们借着在生命里的长大而成为一，就不再分开。赞美主，我们虽然各自来自不同的背景，但我们仍然是一。这不是借着恩赐或教导，乃是借着生命。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从前是传道人、牧师、宣教士或圣经教师，但如今他们在生命里乃是一。因着我们有生命且在生命里，所以我们是一。如今我们是征战的军队，更是主的居所。37章以后有两章进一步的受到审判，这两章指明我们如果在一里与主一同往前，成为军队，并成为主在地上的居所，他就会对付我们一切的仇敌。我们不该以为我们既然是军队就不会有仇敌，我们也不该以为既然我们成为一，作为主的居所，我们就不用征战。仍然会有仇敌，但主要对付他。35章里有里面的仇敌，38章39章有外面的仇敌。我们必须审判以东，就是救人，那是我们里面的仇敌，但主还要对付外面的仇敌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，只要我们是一，主就会为我们征战，对付我们的仇敌。唯有当神把所有的仇敌都审判了，他的子民才能够安居无惧。当他的子民在这样平安的光景中，主居所的建造就会完成，主就在他的子民中间得着了安息之所。